弟兄姊妹平安。真的很对不起，我在那个开车的时间上面就失了预算，看那个我没有那个 GPS， 就用 Google， 他说1小时35分钟，我开了差不多3个小时才到的。好，路上也是平安，也看不到有意外，而且只是塞车，就累你们久等，就不好意思啊，我心里面很心急啊。不过在主里边有机会大家在一起来交通是一个祝福啊，感谢主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属灵生命的塑造啊，这个图片有了。好，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一起来在你的面前安静，我们同心的奉你的名字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你答应我们有2、3个人奉你的名字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是实在，所以我们就来敬拜你，因为你在我们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已经纪念我们，已经决定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离开天父的时候可以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重新得到儿女的名分。我们感谢赞美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起来到庆祝，一起来到再一次的放下我们本来不认识你的本性，求圣灵帮助我们重新的来认识你自己的声音，我们来阅读你的话，我们来思想，我们来聆听，我们来一起操练能够像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在这个时候特别孩子啊的心灵，求你来到平静，你的平安成为我们的主道，直到我们进入你自己的同在里边。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是常常同在，你的恩惠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来赞美你，你满有信实，从来都是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沉睡的时候，你仍然的为我们警醒守望。我们来到仰望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求圣灵指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祷告，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讲到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的成长塑造，我觉得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一个的成长。在我们的本性里边呢我们是忘记了上帝对我们的创造，也是不认识在我们如果做看在座的都很多已经做了父母啊，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小孩子都是用英文讲是 take for granted，大概从小都知道我们很爱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又要整天的来挑战我们给他们的限制很多时候要去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才警醒回转过来。在我的教会呢有好几个家庭呢都是来到，因为我们有一个亲子的节目，就是教导，不是我们单单教导儿童，我们教导父母来到在主里边把小孩子来到培养起来。所以好几个有家庭他们都有一些的问题啊，大概这个问题在美国很普遍，不知道在你们教会有没有，就是那小孩子长大的过程里边呢，开始在学校在一些的电影啊或者电视上面看到一些消息，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是世界的中心也不必听大人的话随时都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很民主的啊，在家里不民主所以大人如果对他们说这个限制那个不准呢，他们就会有理由我们叫他们做博士，博就是反驳的博，就凡事博就是博士。那些家长就他们的孩子都就是大概在 preteen 九岁、十岁、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呢，都是博士。不但是博士呢，他们还学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爸爸妈妈，请你不要碰我，请你不要碰我，你碰我呢，我就告诉老师，我就打911，那警察来就来停止你。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一回事，对不对？原来如果一打这个电话呢，当然警察也会来，那个消防员又来，那个救护车又来，然后有社会工作者又来，就把这个小孩子跟父母就隔开之后呢，然后就有很多的手续才可以两边再谈话。因为发生这些事情呢，这些家长都来到我们的教会里边，说怎么样可以教导这些孩子，怎么样可以把他们教导成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在这过程里边呢，我想我们大概有时候也是有这个情况。我们不知道天上的父亲对我们有多么好，我们不知道他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觉得我是满行的啊，我们就是说自己会做主意，自己决定自己人生啊，我决定我的人生计划，我决定这个做那个做啊，其他的圣经的或者教会的呢，都是一些叫 option 选择。所以灵命的成长呢，我就是觉得呢是就是在主里边重新的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呢，是要在用彼得的说法来看呢，是在我们主救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恩典和知识，恩典就是我们懂得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呢，不是我们可以占取回来、换回来、计划得来，我们可以一定凭着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努力可以得到。我们到这一把年纪都知道，我们这一口气呢，其实是很珍贵的。早上起来有没有为这口气感谢上帝？做牧师的、做关怀的知道，你去医院啊，在一些其他地方都看到有些人的这口气都很辛苦，脸色都发紫的。我自己就当然我爸爸妈妈在过去三年里边，他们都离开去见天父啊，所以看到他们在那个情况，在最后的时间都要一个氧气罩在那里，这个气呢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应该感恩的啊，不要以为可以下床是一个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是一个祝福。每天能够睡觉，能够醒来看见蓝天，走上实地，这个是恩典。这些恩典不但在现今的世界，而且在永恒的生命里边呢，是上帝给我们因为信耶稣白白的得来的。在这个知识，在这个恩典上面呢，彼得教导我们要成长。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是我们灵命塑造的一个方向，认识上帝的恩典，每样东西懂得用个感恩的心啊。现在心理学教授我们，如果我们心里边愉快呢我们其他的情绪负面的情绪都会大概没有啊，身心灵会很愉快。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呢，我也选到一段的经文，这个经文跟我的生命也有很有关系啊，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三节呢，他说这种的长大呢，是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在真道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所以灵命成长呢，大概就是向着耶稣基督这个目标呢感谢主，因为我们见不到神，也不大认识他。可是从耶稣基督特别在四福音的记载上面呢，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学习怎么样跟从他啊。在过去几年有一个运动叫WWJ 什么 JD， 对，你知道 WWJD 就是看着耶稣基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这个当然这个运动是在大概十八、十九世纪这个过渡的这个年间呢有一本书的影响，这本书叫 In His Steps， 跟随他的脚踪，这个是一个故事。 啊，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城镇里边，啊，有人就也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的价值、生活行为习惯跟基督徒的好像有一些的分别，而且有很大的冲突。啊，例如一个做报纸上面，他要做一个报馆的老板的时候，他发觉他要在那个时候啊，要买一些烟酒的广告，而那时的广告，这些广告是最卖钱的。啊，你不拿烟酒的广告呢，大概其他的都是不很能够支持他的报馆生意，所以他就有一些的挣扎。后来就这个牧师也在受一些的事情的影响，特别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去到那个教会里边，在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里边的崇拜，忽然间出现一个无家可归饿了好几天的人在那里，他们整个教会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那个人就倒闭。所以牧师就觉得讲了那么多的道，到底对人的生命生活有什么影响 impact 有什么可以影响，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大家讲道听到教道啊都是很久，所以他就说，如果大家觉得一起要学习的，一会崇拜完了我们就在旁边一个房间大家去商量一下，然后就大概那天大概有100人啊去到那里，大家都是谦卑的要学习，当在一个生活环境里边有些事情要决定的话呢，到底要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方向来决定。后来他们决定说，如果找到耶稣基督是会怎么做呢，他们就怎么做，这样这个故事发生呢，就影响整个城镇的每一个的生命。我想这个也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也是上帝把耶稣差在世界上面做一个普通的人，做一个牧像啊，犹太的一个成年人啊，他过了30几年的生活呢，给我们看到到底一个要听上帝旨意完全顺服的人呢，到底可以怎么生活啊。到今天我们就有点困难了，因为今天我们跟耶稣相差大概2000年，对不对啊？今天我开车的时候我想耶稣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有见过汽车，除了他的那个从亘古到永远的眼光之外呢，在第一世纪大概没有看到汽车啊。这个从我的记载里边，第一世纪好像还没有汽车，那他怎么样塞车呢？他怎么知道我这个心情就好像热窝上的蚂蚁这样的啊？因为知道有很多弟兄那边在等我啊，我应该在3:10以前，3点钟应该出现，安排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就可以来讲。可是，在耶稣的生平里边有没有等过别人呢？有的，他的心情会不会好像这么着急呢？会，这一些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些是我们可以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脚踪。所以呢这个整个灵命的塑造呢，其实就是学习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思想，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良知，按照我们的责任决定来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就从小到大也学了一些，刚才我也知道我知道大概看着那个，我一直看着车上面那个钟看到我在预算大概还有28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还有15分钟，那大概不可以，因为在公路上面还是一架跟一架的车子，所以按照从小到大的那个教导就打个电话，对不起了，一定不能够来，大概不能够来，也一定知道会迟到。除了这个之外呢，除非耶稣在前面说，你跳下水来，或者在水上面走，对不对？水上漂，或者在路上可以整架车子飞过来，大概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不能够在3:10跟大家会面。所以这个灵命的塑造是向着耶稣基督这个方向，他的做事方法呢，也要从神给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性格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到决定今天合神心意的道路。在历代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个各种方法里边呢，我把它归纳成为4个方向。好，这个图画呢，你有兴趣阅读的话呢，可以介绍多一点给你。基本上呢， 如果要学习耶稣基督呢，你看见中间那个圆圈呢，我们当他是耶稣基督，把一个十字架在里边啊。当我们学习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这个做父亲的或者做牧师的或者是做别人的老公的啊，我做别人的儿女，我做儿女的父亲的这么多的身份里边呢，到底有哪些的路可以去找到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呢？啊，从各样的灵修的操练里边呢，大概归纳成为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在教会常常我们都会去练习的，就是知道要学习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这个是从思想那里的啊。你看到上面这条思想，就想 why 为什么，想到 why， 在右边那个就是 what。当我们知道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个内容去找到的话呢，这个就是认识圣经的知识，这个是一条路啊。然后下面这个呢，比较是心啊，从这条线呢，思想跟心的右下角是这个叫做 feeling。当我们知道的时候，跟我们里边感受可能不一样。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呢，属灵操练呢，就是要明白我们里边到底在想什么，我们里边到底在感受什么。这个是感思啊，这个不是没有感觉，不是说没有思想的，而是不是从那个原因呢，不是从那个分析来讲，是从自己心里边的感觉，心里边的直觉啊。这个在方面呢，心理学要告诉我们呢，姊妹是比较厉害一点的啊。有时候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夫现在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以前是一个高级的工程师，所以我姐姐就整天跟他一起出去有一些的公司的宴会等等啊。我姐夫就很听我姐姐的话，看到一些其他的同事啊，其他组的其他公司，他是做一个很大的，那时候做那个 Tandem， 后来就变成 Sun Microsystems 这个大公司啊，他是做那个管理的。然后我姐姐就很有直感，就是遇到一些人，我姐姐说这个人呢不很诚实，这个人是大概你小心他啊，他会转弯，会骗你的啊。我姐夫呢就会听在他的那个脑袋里面，好，因为我姐姐用的是那个新的直觉的感，好，来到测验啊，这个也有他的一个学问在那里啊。所以现在心理学很多都是注重在这个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把我们的深层的思想、潜意识的一些的反应呢，能够去发掘，这个也是灵命的要注意的。然后在左边上面呢，就是当我们知道为什么，知道个目标的时候，要采取行动。这是教会上面两个都是常常讲的。然后在左下角呢，就是一个成为，这个是最比较困难去解释的 being 啊。中国人其实也有很多讲这方面，就叫修养、修为。这个在我们的儒家里边呢，很多讲这个品格的修养，内在的这个内容，人性格的内容呢，就会成为这个 being， to know， to feel， to do and to be 啊，这四方面呢，在圣经里边可以给我们看到，从历代的教会的灵修史里边呢，可以看到这四条路线呢，来到学习啊，在这里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图画。然后在这一个联合退休会里边呢，我有三次的机会跟大家来到分享，所以我就会从三方面跟大家来讲怎么来认识耶稣基督啊，然后成为他的一个的见证，然后呢怎么发挥我们本来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本性。从这三方面呢，我们来到看看这个灵命的塑造。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谈的那就是属灵生命的塑造，这关于知道，这是知道呢，我特别来强调呢，要从我们人生的经验里边呢，人生的整个的回顾里边呢，看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塑造，跟上帝对我们生命前面的一个呼召，前面的计划。我特别呢来用彼得的生平呢 来到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呢，就是重拾起初的护照。上帝跟我们的相遇呢，我们所知道的呢，是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刻，我们真正的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心灵里边发现上帝原来是我们创造主，原来他愿意放下创造主跟被造物的这个关系呢，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把我们敌对他的这个地位呢提升成为他的同工，他的家里边最亲近的人。所以这个护照呢，是我们心灵里边的第一个的最重要的一个警觉。当然上帝不是在那时候才向我们出现，其实在我们在母胎里边，在母腹里边的时候呢，上帝已经计划我们的一生，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环呢，就是回想。回想这个回想呢，是整本生命记的一个重点。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创出立民生这五本书呢，是旧约的一个根基啊。这五本书的第五本呢，是把前四本大概前三本半了啊，创世纪前面的可能没有讲很多的，从那个列祖的蒙召一直到西乃山的月那个整个的经过呢，摩西在他离开世界以前重新再讲，所以叫做生命记啊。生命记呢，有些我们中国人叫三令五申啊，就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啊。到我这个年纪，现在觉得呢啊，我自己也开始重复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呢，觉得那些年纪大的人好像广东话叫做长气啊。还有一个广东话叫什么？叫做黑白天鹅，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啊？黑白天鹅，因为广东话呢，鹅就是鹅啊，在广东话就日鹅夜鹅，就说父母对他的儿女就哦，整天重复在那里呢，好像一个天鹅一样，哦这样哈，这叫黑白天鹅，就白天又鹅，晚上又鹅这样。然后到年纪比较长，现在有一些白头发的时候，觉得上帝对我们其实在圣经里边呢，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整天提醒。所以那个 Reader Digest 读者文摘把那个圣经重复的地方都拿走的话呢，大概整本圣经呢就比较好读，就只有剩下25%。啊，那比较开心了啊！现在有大概1193章的圣经呢，一天念三章才把一年才把它念完。一天念一章就三年怎么念完，如果三分之一的就是大概只有25%，四分之一呢，那就比较早一点。上帝为什么要重复呢？大概就是我们的耳朵不好，我们心呢蒙了滋养。我们现在做父母就知道啊，我的儿女都跟我说，爸爸为什么你又讲这个讲了多少次啊。上帝要我们回想，我们整天忘记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注意的都是我们觉得重要的，可是在永恒里边算不上什么的事情。耶稣对彼得，他在约翰福音他复活以后呢，大家知道21章是一个好像加上去的一章，因为在20章的结尾的时候呢，约翰已经在那里做了一个总结，耶稣所做的很多事情呢，他已经记载在那里啊，要叫人因为这个记载呢能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再加上21章，所以21章可能是特别为彼得或者为一些的使徒写的。在记载的过程里边呢，七个门徒也那个彼得就跟他那些门徒，因为在等耶稣的过程里面很闷，所以他们就去打鱼。打鱼的时候呢，耶稣就向他们显现，那显现的时候要他们放在一边打鱼，打了153条，因为他们整天晚上都打不到。然后他们去岸上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在那里等他们，就问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右边就必得了。他们就得了很多的鱼，然后呢他们就在船上面就知道这个事主。 为什么彼得知道这个是主呢？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彼得曾经在他的生平里边呢，大家知道，就在一个船上面，耶稣对他有一个呼召，就在路加福音的你们看第五章的第四到十一节，那个在路加福音的这个的打鱼没有打着，然后耶稣跟他来到再一次的呼召呢，这一个不是耶稣对他的第一次呼召。按照圣经学者的这研究来讲呢，耶稣对彼得起码有三次的呼召，在四福音里边呢，起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就是那个约翰的兄弟安德烈，他跟的那老师施洗约翰把他介绍跟耶稣的时候呢，就把彼得也带过来。然后呢，也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记载耶稣在山上面昼夜祷告的时候呢，通宵祷告以后呢，上帝就启示给他要找十二个门徒。然后呢，他找到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呢，这些门徒又去打鱼，然后到路加福音呢是第三次的呼召。在这三次的呼召里边呢，都是在一个人的本行，神跟他接触，然后在他本行最有经验的地方呢，神也给他看到这些经验呢，还有一个老师。大家都知道，彼得跟他的同伴都是打鱼的专业人士。他们两次，第一次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次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他们都是整夜打鱼都没有打着。可是耶稣只要一句话，其实也是同一个地点，把网在左边搬去右边，那就打着。在这过程里边呢，也是我们要思想，我们的重生得救到底在哪一个方位上面跟我们的主耶稣有这个接触。我不知道你怎么信耶稣的，我不知道你怎么信耶稣。我信耶稣呢，是在我大概小学五年级到中学一年级，就是三年啊，五六，在香港就是五年级，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然后到中学一年级，就是第七班啊，五六七三年里边，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跟人在一起，也喜欢思想的人，我就发现我的人生呢，很怕这个孤单，我需要朋友。那我也会呢去做一些的别人喜欢做的事情呢，我就可以很容易找到朋友我知道我喜欢踢球，那找一群喜欢踢球的人，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要努力的练我的足球技术呢，在他们中间得到欢迎呢他们要我去帮忙他们去赢一场球赛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对不对？在学校呢，我的学校比较严格，所以只要我读书比较可以能够达到老师的一个期望，达到家长就是我父母的期望的时候呢，我家里就不管我，我爸妈就不管我当然我要上课了在香港是不能够逃学的可是下课做什么呢？只要我的成绩单拿回来还是不错的全部蓝色的，而且也考得不错了考在前几名，那爸爸妈妈就不理我他就管弟弟管姐姐我就自己管自己，所以我可以踢球了，我就可以打那些这个叫什么有没有这个棒球撞球我去跳舞了去拿一个吉他来跟人家唱歌很高兴，我去打羽毛球什么都可以，只要每年考试以前两个礼拜我就闭关，大概不睡觉就两个礼拜，把一年的书把它背完，两个礼拜就考，一定要考，考完之后三天什么都忘记了，那个成绩表出来也不错，那以后又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玩，这个是我的哲学。然后又去教会，教会就很容易骗大人很容易骗，乖乖的去团契有什么问题我会答这个读圣经比人家快一点，那就翻圣经帮别人，那就哇这个人好的青年就帮忙这教主的学。然后有一些坏朋友是很好玩， 所以我就发觉自己的人格就分裂了，四个人格，到哪一个地方就变哪一种人。那有很多的朋友，人家欢迎我，我也很高兴在那里，在这边转一个台，又变另外一种。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发觉我里边呢是非常的恐惧跟孤单。因为如果在第一个处境出现第三种人的表现，那马上人家就觉得这个，如果在那些踢球的人讲脏话的，踢球的人讲脏话，大家知道，你可能不知道啊，就在那群人中间突然间变了一个在学校乖乖的学生的话，他们就觉得我不是他们那一群的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耶稣的福音就临到我，因为我发觉我里边有四个分开的人格。这个在上帝面前，就是不知道在上帝面前，就在我妈妈面前，在老师面前，在那些踢足球的面前，跟那些开派对的人面前呢，都是不好，都是不及格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神要我做一个完整的人。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自己交出来，我愿意求主帮助我能够里外立志，到今天还在学。我不敢说我是完全对你们坦白啊，我说完全坦白就是说谎话，还有一些社交，还有一些尊重，还有一些自己的害怕在里边。可是基本上内心已经向着主能够渐渐的一致，不需要再摆四个人格出来。这是当初耶稣基督呼召我的最重要，就是一个人就要做一个人，一个人就要做一个上帝设计他的人。然后在这个人的生命里边呢，耶稣基督教导我要能够把这一种的经验来跟人家分享。这是上帝对我的呼召。我不知道上帝对你有什么呼召。我觉得福音不是单单为我们的好处，也是为上帝的喜悦，透过你的生命对你旁边人的好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讲到，他的很多的患难里边得到上帝的安慰，得到上帝的安慰以后呢，就成为别人在同样的患难里边的安慰。每一个基督徒呢，所以都是能够代表耶稣，能够把一个人生的好消息告诉别人。我们不一定好像一个格利汉一样能够对全世界的人讲一个好消息，可是我们一定能够对一些跟你走过同样路的人呢，来讲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最近我们在我们跟一些小学的同学呢，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啊，那时候那些同学重新再联络起来，我们四十个同学里面联络了22个，他们大部分就很有兴趣说，陈国仪为什么成了一个牧师？他说 reunion 的时候，重聚的时候，我一定要听听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我在7年级，就是 form one 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个那么就喜欢玩啊，读书也不错，老师又喜欢，同学也是可以接受的啊，也知道他整天犯校规的，可是没有被抓住的。为什么这个人今天要做一个牧师，要跟人家讲耶稣的福音呢？啊，我觉得我就有这个使命。可能我的使命不是全世界，可是对着这22个到40个同学呢，其中一大半还没有是基督徒。感谢主，我能够把这个呼召，耶稣基督跟我的相遇呢，能够跟他们来到分享。弟兄姊妹，你不一定要念神学，你不一定是一个牧师，可是你一定有一个跟上帝相遇的故事。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我们传道人喜欢跟你再谈一谈，希望劝你们能够信耶稣。信耶稣一定有改变，而这个改变呢，也不一定离开你的性格、你的专业很远。彼得是一个渔夫，耶稣要他做一个另外一种的渔夫，得人如鱼的渔夫。也是在他的专业上面，耶稣告诉他，我比你更加专业。 我知道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按着这个话去下网的话呢，你一定能够抓到很多的鱼，你的人生里边一定看到很多的改变。彼得就是在这样的呼召里边，他一生啊，如果你研究彼得前后书呢，就看就知道他的所讲的呢，都是在福音书里边跟耶稣的相遇呢一些的回忆录。他再一次的把他的生命跟耶稣的这个接触呢，重新的来构造起来。所以在第二方面，在这种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里边呢，除了这个呼召的跟耶稣的相遇呢，也有很多当日的经验。我们知道当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知道这个人在晚上碰上教他们去下网得鱼，又在那边预备好这些炭火跟饼的时候呢，耶稣所爱的门徒大概是约翰，就说是主。那是西门就侧坐身子，一听见是主就出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边。他们上了岸，又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又有鱼又有饼。鱼跟饼这些经验都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世上面很特别的一些经验。耶稣的好几个门徒包括彼得都是渔夫，所以他们看到鱼呢是很熟悉的，也记得耶稣曾经就在捕鱼的经验上面呢来显示他是创世的主。也在饼的事情上面，大家记得他就饼是把它摸开至少有三四次呢，来分开给4000啊5000人呢来吃饱。也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拿起这个饼把它拨开，所以这个饼不但是给人家那个充饥，也是这个饼呢也是表示他的身体为整个人类这个的罪来到拨开，要为人的罪而受苦。这一些的经验都是在彼得的生命里边呢要有很重要的一些的时刻。彼得会想起有一次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湖上朝着门徒走过来，门徒看见他在湖面上走非常惊吓，说是鬼，是鬼魂，他们都害怕地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在水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上朝着耶稣走过去，但是他一看见风势猛烈，心里害怕，开始往下沉，就喊叫，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说，你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门徒都向他下拜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在门徒的人生跟耶稣的很多接触里边呢，有很多他们的意外的惊奇，都是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在代表着上帝，因为耶稣是神，在这个世界里边就产生很多人的不能够完成的事情。在这些经验里边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呢就能够得到坚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回想的过程里边呢，不要以为在信耶稣以后这些才是重要，没有信耶稣以前的生命呢，神都是能够使用的。在约珥书有一句话，神说，蝗虫马蚱所吃的日子我必定不毁。如果你对农作物有一些认识，就知道蝗虫马蚱一来的时候呢，蝗虫那些整个天空都黑了，然后去到一个田地，他们一下来之后所有的植物全部吃光就走飞走，所以蝗虫马蚱一经过的地方呢寸草不生。可是神说，这些日子我会来到补回。就又若有人愿意在跟主耶稣基督相遇的时间里边 能够重新去回转的时候，上帝会医治我们在这些过程里边的伤痕，不但只医治，还会成为别人的祝福，还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有一个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她的一生，她的成长家庭很复杂，她就结了不止的一次的婚姻，然后呢，她每一次有小孩子呢都流产，在我认识她呢至少流了三次，然后呢，其实我认识她已经好几年，她是在我的教会里边，可是我不很太认识她，她有去聚会。在最过去的三年里边呢，她又有一个怀孕，怀孕的时候她知道这个孩子也是留不住，所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朋友呢，她就来找我辅导，为她祷告。我就跟师母还有两个姊妹呢，每一个礼拜都去她家里边为她祷告，跟她歇谈，大概祷告歇谈祷告辅导，这样就是两三个小时。然后呢，神祝福她，她那时候见到我的时候，那怀孕那个小孩子都没有，然后过了几个月呢，又在怀胎。我们就整个教会，没有整个教会了，就请小组，整个小组为她守望，然后她的孩子就出来了。就是因为这样子，她虽然信了主二十年还没有受浸呢，她愿意去受洗，受洗就讲这个见证出来。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然后呢完了之后，他就说起码有好几位五六位的姊妹找他去谈，因为他们都是想有小孩子，有些想有小孩子没有小孩子，有些有孩子流产也得不到孩子，就因为他愿意把他的过去的经历讲出来，主耶稣怎么医治他的经验讲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不是大家了，那些有需要同样在这条路上面的人去找他，然后呢，我就鼓励他，不但只把自己的见证讲出来，我说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祝福他们，因为上帝在这方面拯救了，他就为其他的人来祷告，然后成为他自己一个心灵里边很大的一个的医治。好，流过产的这做母亲的就会知道呢，心灵里边呢有很大的一个创伤。上帝就在他这个跟上帝的相遇的经验里边呢，重新来到医治，也在彼得的生平里边呢，教导他，他曾经在水上面走过，也跌下水里边。这一次他听见是主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他就很勇敢地跳下去，游去跟耶稣基督来到相遇。在属灵生命的塑造里边，我不知道你对自己的过去是满意呢还是不满意，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最重要的这些时刻里边有没有主耶稣在其中，有主耶稣在其中呢，你现在就会知道这些是上帝的恩典，也很高兴去接受上帝的礼物，也可以把这些的礼物跟别人来分享，不是因为你有的，那是因为上帝给你的，不一定因为你行，那是上帝是一个藉着你可以祝福别人的人。上帝是一个灵，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得到上帝生命的人呢，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看见上帝的一个的代表。做牧师呢，特别在最近的几年来边啊，我其实年纪也不是很大，只是五十几岁，不是很大。我的女儿是十六岁，我的儿子十三岁。而在过去的十年牧会呢，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我是也请求看到这里的都是比较成年的，原来在教会里边呢，很多的大概三十岁到四十几岁的那些比较青壮的那些弟兄姊妹，至少在我过去这个教会呢，很多在成长里边都是缺乏爸爸或者缺乏妈妈的，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是很成功的人士，可是他们觉得是没有爸爸的一样， 所以在教会他们就来找牧师辅导的时候呢，有好几个说你可不可以做我的爸爸。在最近我去主持一个婚礼的时候呢，那个姊妹呢，她从小爸爸妈妈就分开，所以她跟着妈妈，她本来哥哥应该来把她give away 啊，把她送出嫁，可是她哥哥因为事情不能够香港来呢，她就临时找我说你可不可以成我的爸爸。我没有怎么选择了哈，就说好了。原来他就叫我 Father Andy， 叫我神父啊，Father Andy。我前两天也他已经回到香港了去，然后他也写了一个 email 说你可不可以做我的爸爸。我不知道怎么推迟了哈，然后就算了啊，都可以了，我的年纪差不多做你的爸爸。然后他就说 Father Andy。他现在 Dear Father Andy， 这是一个代表。我在我们旁边有很多的人的心灵呢，都是有某一种关系上面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呢，只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同在能够帮助他们。可是在这个心灵软弱的时刻呢，他们找不到上帝，他们找到的只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在他们的眼中，在教会能够常常在那里的，家庭稳定的，对工作也是蛮好的，可是工作失业的时候也不害怕那些呢，他们觉得是可以依靠的。他们觉得透过这些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可以看到上帝实实在在的出现。明白我的意思吗？要就是你也需要这个上帝实在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互相的有团契。如果神给你多一点信心的话，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代表上帝的爱在人间实实在在的，暂时帮助他们那些信心比较要成长软弱的。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跟主耶稣的相遇的经验就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不得到拯救跟得到医治，我们不能够向别人跟我们讲我们的成功。成功要很谦卑的哦，不关我的事情啊，都是上帝的恩典啊。这个教会常常会讲啊，整天讲上帝的恩典，讲不出上帝的恩典对你怎么好处，你不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包括成功的事情呢，这个可能呢还是不能够掌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叫一个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呢，都能够来到讲，好处不好处都能够讲出是上帝的恩典呢，这就能够帮助到别人。刚才我讲的是好的方面，然后第三方面呢，彼得在他跟耶稣的重遇里边呢，耶稣把他建立起他当日的失败。他们在上了岸的时候，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又有鱼又有饼。刚才讲了这个鱼跟饼是指着彼得的生平里边的职业跟耶稣基督的大能，都在彼得的跟随耶稣的三年半里边呢都出现，令他知道他跟的是上帝的儿子，要走这条路。然后这个炭火呢，就给彼得想起曾经他跟主有一段很不愉快的时间。你有没有这些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刻就是彼得很勇敢的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很勇敢的偷偷跟在后边，好，跟在后边，然后马可就跟着他，人家抓的时候呢，马可就逃，人家就拿了马可的外衣啊，马可就逃跑啊，彼得就很勇敢的躲躲避避的就跟着耶稣去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然后在那里呢跟差役仆人差役一起在生火的旁边里边彼得一直在消火，一直在看着耶稣呢。然后那些人就问彼得，跟他谈话的时候说啊，你好像有一些加利利的口音啊，你是不是认识那一个人呢、啊、你是不是跟过那个人？彼得说什么？哦，不是，那是谁？那个是谁？我不认识他啊！就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圣经记载呢，耶稣预先提醒他，他讲了之后呢，鸡就叫起来，提醒他， 耶稣曾经说彼得会软弱，会跌倒，会不认耶稣。所以这个炭火这个东西呢，就提醒彼得他生平里边最失败的一件事情。炭火在新约里边只出现三次，两次都是跟彼得有关系啊，第三次是在所罗马书啊，就是往别人的头上面堆起炭火那个啊，这个是啊，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另外这两次呢，都是一个的形容，一个实际的东西，就是彼得生命里边最最难堪的一些的记号。往日的失意到底是怎么来到使用？好，弟兄姊妹，在你跟主耶稣基督的过往里边，有没有一些需要重建、需要医治、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在做牧师的过程里边，很多时候带人信耶稣呢，神就帮助很多人愿意决志。我就发现在决志以后呢，起码在我的经验里边呢，大部分的人呢，决志以后呢，都不愿意马上受洗的。就是上了那个基要真理班，上了敬礼班，再上了门徒训练班，再上主日学呢，你问他说我还没有预备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整天邀请他说我还没有预备好，那我说你要预备什么呢？他不会跟我讲，不会跟我讲。我大概我也猜到，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良心很敏感，他知道他跟主耶稣之间还有一些事情在那里，他没有放下。没有放下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过犯，不一定，有时候是在他的遭遇里边呢，上帝他觉得没有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没有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他觉得这个上帝可能不是最爱他的上帝。然后又撒旦提醒那一个人呢，哦，上帝不爱你是有原因的，因为你自己也得罪上帝，那就两不相干，所以他跟上帝的关系是又爱又远。所以不知道在讲见证的时候怎么样讲这个拯救他的故事。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失败，知道耶稣基督就为了这个时刻来到拯救，来到建立。我刚刚在跟家人呢去了一个的游玩，去了一个叫做 cruise 啊，就是 cruise 中文怎么讲？游船、游轮呢、啊，就是去了一个游轮的。在这过在阿拉斯加下到 Vancouver 去找到一个住家，我们没有去住酒店，找了一些比较便宜的住家呢来住。那个住家的是一个管家的呢，那个主人不在，管家的是一个中国人，是台湾来的。然后她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跟一个男孩子一起住在那里做管家。那很明显，他们两个说男朋友女朋友又住在一个房间，那就没有结婚了啊。那在这个社会里边也不是很不平常的事情，所以虽然对我的价值观不同呢，我也没有怎么样出声，就祷告，我跟太太祷告，就想有机会跟他们谈谈到底怎么样。幸好呢，我跟他联络的时候是用 email 电邮，我的电邮是 pastor_chin， 所以他们一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是一个牧师。那个男的没有宗教背景，他叫我做神父，他大概是一个神父，然后说不是神父，我是牧师。他说牧师跟神父有没有分别呢？这个很难讲哦。一个天主教，一个基督教，他就哦，明白了。我不知道明白什么事情啊。其实这个是很复杂的教会历史，一大堆的东西。就从外边人讲了一个天主教，一个基督教，那就行了。然后那个女的呢，她跟我讲，她从小在教会长大，十年以前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他不肯跟我讲，我们认识很久，然后他就一直十年里边都没有接触过上帝，没有去教会，也不愿意跟基督徒讲一句话，直到那一天前几天的晚上，因为我跟他谈起来的时候呢，他好像有一点愿意谈话，那我们就马上拿一点单张，我就马上讲见证，又讲去阿拉斯加啊，各样东西都抢，讲一 这是牧师，这是这样子，一边讲一边看他的脸色怎么样。好，他愿意讲我就讲下去，愿意讲我就讲一点圣经。觉得他脸色开始收紧了，马上讲游轮啊，讲这些东西啊，又把讲 Vancouver 问他一些东西这样。然后东拉西拉了，慢慢就拉到他讲他自己双亲的事情，没有讲那件事情，可是讲出来他跟上帝的距离是那么远。好，然后我们就跟他提出来要不要跟这个男朋友结婚啊，结婚很好啊，这些东西啊，没有说一定要结婚啊，因为他的价值跟我不同。可是提醒他结婚对他两个人都有好处，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慢慢开始这个心好像松起来。然后我就找太太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他都是一直在流眼泪。他说十年了，他说十年他从来不愿意跟一个基督徒谈一些信仰的问题，十年他不愿意打进一个教堂，十年他不愿意再想起。我开始问他的时候他还很客气说，不是基督徒问题，不是教会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啊。到那时候祷告完，他就告诉他十年前发生一件事情，令他觉得上帝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出现，他人生就遇到一件很惨痛的事情，一直收藏在心里面十年。往日的失意就把他跟上帝的距离拉得很远，这是撒旦的诡计。耶稣基督来其实就把天跟地连起来，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就把两下合为一，就成了中间的这个和平的道路。可是人生的很多的人的良心的亏欠，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亏欠上帝，或者上帝亏欠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不再结在葡萄树上。这是很惨痛的一个属灵的经验。所以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要对彼得重新的一个建立呢，一定要他回顾看看他当年的这个失败。而在这个失败里边呢，其实上帝已经知道，还有什么上帝不知道的呢？最要紧的好像启示录说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来。弟兄姊妹，当然保罗也说，我们不是在恩典里面叫罪恶显多，对不对？叫罪过加增，不是这个意思啊。在罗马书他有这样讲，而是当我们被这个罪疚压得很重，撒旦要控告我们的时候呢，你要记住，就是为这个缘故上帝差他的儿子了。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说对了， Just as I am， Just as I am，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就要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耶稣要走上十字架。有其他办法，上帝的儿子也不会去死。谁想去死？我不知道你有多伟大，我就没有。保罗说为人人死，还有为一人死还是少的。我想来想去，我大概不会为别人死，我也不敢，我想到死也怕怕。当然有时候想到我的太太，想到的儿女到有时候真的四个人要死一个人的话，其他三个人得救呢，大概我会想一想，给他75%的开始希望到100%我就牺牲其他三个就好了在心里的准备。到这个关头有没有真的要死呢，牺牲呢，我不知道。我太太比较伟大，他说你不要想你为我死，也不要想我为你死了，我们死就一起死了，一起见上帝了，那就不要想啊。最好呢我们整天旅行都四个人啊，如果坐飞机有什么事情就一起见上帝啊，不要再挂着两个在地上面啊，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困难。这些困难就是耶稣基督要在地上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原因。我们所想不通的，在神里边，其实在耶稣里边只有一个是，这是保罗说的，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是，都是肯定的。所以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不要成为跟上帝的这个隔膜，要成为 我们再一次在十字上面，十字架下面得到这个力量，得到恩典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见证，不是见证我的失败，见证上帝的成功，见证上帝的成功。最近我也重新啊，因为基督第一家的邀请啊，我在做最后决定的时候呢啊，做了21天的退休，祷告了21天，也请了7位我的祷告伴侣啊，包括我的太太，为这件事来祷告啊。其他6个都不知道我是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是我的祷告伴侣，也不会问很多事情。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问耶稣，你听到什么话就告诉我。7个里边有4个听到上帝因着我对他所说的话就告诉我，我就把它写下来。有一个他说每天都听到，他很关心我，每天都听到，每天都看圣经又想到，有时候发梦又发到，所以他每天都 send 我一个 email， 我就把它全部存起来，印证上帝要我转换工厂的这条路。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跟太太重新思想，我就觉得其实陈国仪有什么值得去做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从来不觉得其实我可以做牧师。我在跟太太说，如果做工程师的话，我是受训做工程师的啊，如果20几年的工程师，我今天是做得怎么样子呢？我问太太说，我想我也不很成功，我也不太像一个工程师。我是化学工程师，我在做化工的时候呢，我那些白袍在做那个化验室的时候呢啊，整天那个白袍都烧了一个个洞啊，做那些 organic 的东西呢，整天都弄得又爆炸啦，又等等啊。好，然后我的指导老师都说，后来我去做，我是做那个 polymer， 做 polymer 的时候呢，又不小心有些气体进了我的气管，变了这个气管那个肺炎啊，所以我的老师在论文批准之后说，你以后最好就不要去做 polymer。他就很讽刺，我整个论文都写 polymer， 他说你以后最好不要去那些工厂，因为你那个气管，他也看那个医生报告。我有一次考试，甚至整个礼拜的考试都不能去，所以老师知道就要时候延后一个学期才可以毕业啊。整个那个考试那个礼拜就睡在床上，这些都是人生不大愉快的事情。上帝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些地方，至少因为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也是我愿意抓住他，我一生就要跟着你。我想大概你为我设计的是最好，也在车祸里边上帝救我起来，也在很远的地方，我在加拿大，我的太太在这个湾区啊，然后他带我在这里碰见我的太太，然后我们就组织家庭。上帝一直的安排直到今天，我觉得除了恩典之外，我大概看自己也不像。我也很同意我的同学陈国仪为什么要做一个牧师啊！我今天除了知道上帝的呼召之外呢，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来到夸口的。上帝就在我的失败里边，在彼得的失意里边呢，重新呼召他要成为别人的一个坚固，别人的帮助。然后呢，上帝要在他的生命历程里边，要他重新来到做上帝呼召他要做的，要回到第一步去。上帝对他的恩召一生都是要他这个说。在约翰福音1:42的时候，当安德烈带着彼得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注目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的名字要做基法。基法和彼得同意，意思就是磐石。原来耶稣在一看见彼得的时候呢，已经把他的人生的计划告诉他他要成为教会的一个的磐石。耶稣基督就成为他的基础，他要成为耶稣基督磐石上面的一个代言人。 所以在使徒行传前面一半呢，都是彼得在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向着那些讲犹太话的啊那些犹太人呢，来到传讲基督的福音。在犹太的传统里边呢，表示他们找到救世主。然后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呢，耶稣也在彼得的跟他吃完早餐的同行里边呢，三次就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说：“你是无所不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就把自己的教会要开始建立教会这一件事情呢，交给彼得来到主持。所以在整个的属灵的过程里边呢，不单只在呼召，也在往日的经验跟这个在彼得的这个跌倒，耶稣要他重新起来，也再一次告诉他呢，他的一生无论是成败起伏呢，都要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他要去完成上帝的旨意。属灵生命的塑造呢，其实就从你自己的生命开始。上帝在你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计划，在一生里面，我们懂得不懂得，听到不听到上帝的旨意呢，他都在那里塑造。只要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天线能够拨接到上帝的这个电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上帝这个美丽的图画呢呈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是属灵生命的起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提醒呢，在这个属灵操练里边有一个叫做写属灵日记啊，属灵的日记啊，我一会儿会介绍大家下一次明天介绍大家一本书呢，怎么样写属灵的日记。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呢，就跟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带领呢，能够成为世界上面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不一样。虽然我们有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我们有你的形象配合，有男有女，可是你对我们的计划都是很特别，我们对你的感觉，我们的领受也是很独特的，没有别人知道我们想象你是怎么样，我们跟你的交通，我们对你的认识都没有别人知道，除了你，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思想整个的与你同行的过程里边，主你要怎么样的塑造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光辉的一部分啊！求主的灵继续的来到教导，奉耶稣的名求，谢谢大家。